历史的进程必须是进步的，这个本来就是个不合理的假设。每一次黑人的权利都是靠政治因素推动的。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逆天改命。最近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今天这个标题没有正义重入难息是取自本次游行的抗议口号 No Justice, No Peace， 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抗议就不会停止的意思，但我取了它另外的含义，因为纵观历史黑人确实是过着没有正义怒火无法平息的日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其实我本来选了一本别的书，但我最终决定还是讲一讲种族歧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还是存在一些困惑或者是误解，所以我希望能够带大家回到最初的起点，看一看从黑奴时期一直到今天黑人所承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是如何抗争的，以及警察、法律、政治甚至是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今天这本书叫做《平等之路：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它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法律宪法史专家迈克尔·克拉曼。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英文标题不叫《平等之路》，而叫做《Unfinished Business》（未完成的事业），我觉得更加贴切。这本书是以时间线展开的，但我不准备在这里赘述细节。我想讲一下两个最主要的感受。第一个启发是，美国推动种族平等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人们想要做正确的事情，推动平等是因为很多别的利益因素，很多是政治原因。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上有一句人人生而平等，这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所以像我这种不是土生土长的人会以为这里指的是英雄不问出处，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写下这句话的国父们所指的人人并不包括黑人，甚至不包括女人。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黑人跟女人根本就没有投票权。那后来为什么慢慢的开始纠正种族歧视呢？这其中的很多举措都是因为政治的考量。首先是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国想要赢，就拉拢黑奴参战。他开出的条件是，如果参军，我就还你自由。美国也因此不得不开出相同的条件，这样才开始动摇了奴隶制。后来南北战争，也就是内战爆发，他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要解放黑奴，还是南方的各个州不服管教，联邦政府为了要稳定自己的政权决定开战。后来也是一样，为了征兵，同时害怕英国法国站到南方那边去，北方才说这场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打的。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黑人都遭到白人暴徒的迫害和歧视，一直到二战才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二战的意识形态是反法西斯和支持民主，罗斯福总统督促美国人，我们在国外战场所反对的那些观念在国内也应该推翻。此外，二战还为黑人创造了宝贵的经济机遇，军队征兵导致劳动力短缺，许多军工企业放弃了雇佣黑人劳工的限制，黑人的就业人数跟薪酬都有所上升，诞生了一批黑人中产阶级，在之后的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束了是冷战，冷战中美国跟苏联都要争取以非白人为主的第三世界的支持，于是美国也开始宣扬种族平等。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美国人并没有奔着种族平等一路高歌猛进，每一次黑人的权利都是要靠政治因素推动的。一件事情的结果跟最初的目的往往有所不同，尤其是重大的事件。就打个比方，互联网的诞生，一开始很多人都认为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飞跃，一定会打破信息闭塞，使得人人更加平等。结果你看，现在垄断互联网的还是那几个巨头，人和人之间的讨论更加针锋相对了。一个好的理念未必能做成好事，一个充满利益考量的行为却可以附带出种族平等的结果。所以在衡量别人的结果时候，我们既不能以结果为导向，也不能以初心为导向， 要客观辩证的来看，在说服别人的时候也不要执着于理念了，诉诸利益是更有效的方式。第二个最大的感想是，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线性发展的，它是不断的反复，甚至有可能倒退，然后飞跃，然后继续倒退，这样循环往复。我前两天看许知远对话马东的那期访谈，马东就有提到，历史的进程必须是进步的，这个可能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你可以从这本书描述的历史当中看到，美国并没有从废除黑奴制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心向种族平等迈进，在这当中有很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共和党的成立是为了限制奴隶制扩展，但它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平权，有很多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自己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林肯总统说过，共和党想要消灭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制，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于是在南北战争胜利了之后，政府也就没有了保护黑人的动机，白人主义至上这种理念开始升温。很多南方州不仅开始剥夺黑人的选举权，还启动了黑人种族隔离政策，甚至北方也开始纵容南方的种族压迫。因为移民北方的黑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加剧了北方白人的种族焦虑。而且随着欧洲移民数量开始爆炸式增长，越来越多的黑人失业了，在几个北方州，种族之间的这种就业竞争、住房竞争更加催生了白人对黑人的暴力。很多黑人在这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而白人暴徒烧杀抢掠之后却可以逃脱制裁，导致黑人一度对整个司法制度都失去了信心。然后在著名的布朗案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之后，又激起了一波针对黑人的攻击，很多和平示威者甚至黑人学生都受到了迫害，站在他们这边的支持者包括民权律师都会受到恐吓和威胁，然后再艰难地推进到今天。所以知道历史不是线性的甚至会后退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后怕，因为我知道了曾经种族歧视一度被视为政治正确，一个政客为了要拉选票居然可以公开地鼓动自己的选民用暴力阻止黑人投票，一个国家的总统居然要在自己的就职演讲里反复地强调自己发动南北战争是为了联邦政府，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判决是否要废除种族隔离的制度的时候，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因为法律在此前从未站在黑人这边。如果我不幸生在了那样的一个时代，我将会变成怎样的人，我不敢想。但是同时我又感到很安慰，因为不必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任何的黑暗在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前方是没有希望的。看这本书我有几次看不下去，我觉得我不是在看历史，是在看一本暗黑的小说，怎么都没有一丝曙光。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这只是历史进程微小的一段，最终科技进步了，人们通过电视看到了白人暴徒是怎样迫害无辜的黑人的，战争让人们纠正了过去犯过的法西斯的错误，平等的观念开始成为了主流价值观，最终正义会得到伸张，人类在向真理慢慢靠近。然后我想讲一讲法律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在本科的时候选修过一节法律的课，里面说到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我当时从教科书上看到这句话，有一点点三观被撼动的感觉。但现在看过这本书发现真的是这样。书中写到，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律的演变史，是法律确定了奴隶制与白人至上主义，也是法律终结了他们。所以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是观念先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恶人没有得到制裁，会觉得特别的愤怒，为什么法律不能站在受害者的这一边？我也会愤怒，但我想，我们不要让这种愤怒只停留在情绪的层面，想办法用行动把民意写进法律里面，才是在伸张正义。再来说一说今天黑人的境遇，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自身的枷锁是非常的沉重的，除了自己受到歧视的亲身经历，还有父母跟社区的压力，以及历史的沉重枷锁，而这个枷锁到今天都没有拿掉， 因为黑人依然遭受着系统化、结构化的歧视，他们在空间上和其他的族裔隔离。当某一个地区的黑人人口上升的时候，白人就会搬离这个社区。久而久之，绝大多数住在内城区内的黑人很少跟白人来往，也就很难接触到主流的文化。这样的隔离使得黑人的团体自己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理论，比如说努力学习就等于 acting white， 想做白人。所以在《绿皮书》这部电影当中，身为钢琴家的主角 Shirley 明显跟其他社会条件不够好的黑人格格不入。他在雨夜发出悲叹，我不属于白人，也不属于黑人，那我是谁？社会和政府也没有好的措施来帮助他们，甚至没有意愿。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市，但是政府的救援迟迟不来，导致很多居住在那片区域的尤其是贫穷的黑人丧生。所以这次的示威很多人会觉得不理解，有人说黑人就是喜欢闹，一点点小事就要游行示威，搞得人心惶惶。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游行的人跟暴徒是两拨人，而且和平游行的人多得多得多，只是新闻为了吸引眼球总把坏消息放大。还有比较现实的人会说，示威没有用的，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为什么不去投票，为什么不能好好努力争取出人头地，为黑人夺回话语权。但事实证明，在这种结构性的歧视下，黑人如果不抗争根本走不到今天，早就被白人暴徒欺压得不行了。如果有选择，谁不愿意安心地把钱挣了？而且即使像奥巴马一样努力做到美国总统，也没能完全改变局面。在这里推荐一部纪录片，叫《美利坚大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其中有一句话，这个国家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位黑人的总统。话说回来，事实也证明，正是因为游行，这次的四名警察才会被起诉。书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下，歧视黑人的本质是基因跟生物学的劣根性。我想说，目前没有任何一项科学依据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种族的智商跟心理有问题，而且从个人的角度，我也不想相信，因为如果一旦相信了人的差异性，那教育就没有意义了。还有就是，我每次看到宠物店的人评价动物的时候都要提到品种，我就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人类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在试图摆脱动物性，而靠外表跟血统来选择你周围的人，就是原始的动物性，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灵魂太重要，所以我们在努力摒弃仅仅靠外表来评判人。可以说，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在逆天改命，我们不想认命，不想老天爷给了我们什么就要接受，所以要发明，要创造。我们跨越了地理上的限制，用文字跨越了时间的限制，然后现在居然有人要因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肤色过不去这道坎。我对于种族歧视者甚至不感到愤怒，只是为他们感到悲凉。时代的进程注定了种族歧视是要被唾弃的。如果必须面对多元化，但是多元化又这么的困扰他们，那现实当中真的会少很多幸福感。你没有办法享受别的人种创造出来的文化，这样的小格局也很难成就什么事业。最后我来讲一讲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来支持黑人。我自己开始找一些关于种族歧视的资料来看，不管是电影、书籍、纪录片，这也是为什么我找到了这本书来讲。还有就是主动跟身边的人探讨黑人在美国的境遇，这种探讨不一定要是直接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直接跟黑人接触，但不妨碍你帮他们科普。比如说昨天我给妈妈安利了《绿皮书》这部电影，她今天看完反馈非常好，她说没有想到已经是1960年黑人还是这么的可怜，还拉着我爸二刷了一遍。还有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没有非常亲近的黑人朋友，于是我开始发邮件重新联系以前认识的黑人朋友，我希望能从他们那里直接学习到我们应该怎么做来支持他们。鲁迅先生说过，年轻人都应该少一些冷气。这一次的事件让很多人很愤怒，对四个涉事的警察愤怒，对特朗普愤怒。批评这些个体是第一步，但是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减少种族歧视，需要每个人意识到问题并愿意付诸行动。希望我辈能继续这未完成的事业，把平等之路走得更加远一些。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不要忘记订阅哦。